大家好，我们是 The Ineffables。本期我们要讨论的作品是2023年的金棕榈获得者《坠落的审判》。大家好，我是小辉，本期的推荐这个片的人。
大家好，我是小丽，
我是小探。
本作讲的就是女作家，也就是女主 Sandra， 她和她的儿子 Daniel， 然后和她的老公 Samuel 住在一个就是那种典型的欧洲的那种雪山小木屋里面，然后。有一天呢，就是当女记者过来采访这个作家的时候，然后当她的儿子正在外面遛狗，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她的老公 Samuel 就是从屋上坠了下来，然后就是围绕着这么一个案件进行的这么一个法庭心理片。然后那你们是作为第一次看这片有什么感想？可以让半个小时前刚看完的探女士讲。
我两个小时前看完的。
好的。
我觉得这个片，嗯，就是因为我个人是推理小说爱好者，然后，嗯，这个片给我来说最大的第一印象就是，它作为一个法庭戏或者说一个谋杀悬疑剧，如果它有这么样的一个身份的话，我会觉得是有点不太合格的。但是我也理解，就是它的故事主体主要是在于剖析就是婚姻关系，然后。嗯，夫妻之间的一个交互，然后一个博弈之类的，这样一些家庭和人物之类的一些就是更心灵化的东西。但是就是因为对我来说，它的这个设置是在法庭，然后嗯，这个故事的主线是围绕着一场刑事案件，所以就是在它这方面嗯做的太戏谑，然后有点荒谬，所以我看着就觉得有点出戏吧。在这方面的话我是比较持保留态度，但是本身他这个故事里面就是引导出来的那个情感关系，我觉得我还比较可以感同身受，就是尤其对女主这个角色，我觉得我是可以去理解并且某种程度上带入的，所以整体来说跟着他的这个主视角走，我会觉得就也算是观看体验还比较舒适。当然就是这个法庭戏太扯淡了，我还是所以就是观看的心情有一些复杂，但整体来说肯定不是说我不喜欢看这个片，只是说就是希望它能做得再圆满一点吧。
其实我回看的时候也觉得，就是它做成法庭戏就是为了切合那个标题，那个它就是一个剖析嘛，它是为了让第三者去看，就是观测他们这个婚姻，所以他做了一个这个。但是他从法理上来说，女主这个情况怎么样都不至于上庭审，就他证据根本就控方证据完全不足。
嗯，我昨天还看了一些那种，就是美国人提问，法国法律系教授，让他帮着讲一下这个片子法庭系那种文章。嗯，比如说他提到说，法国的法庭至少从理想的状态上来讲是。寻求真相的一个法庭，但是就不会跟美国那种就是定罪式的不太一样吧，就它并不是说要你正方和反方吵出一个黑白来，而是就是你正方反方还有检方反正三方他们说是，然后都可以 submit 一些你们的证据和论点，然后而且是上庭之前就可以 submit，有一个专门的负责评审的一个法官，或者说一团法官，然后这三个法官会事先就是有点像是事先把这些东西就已经统合一下，然后到时候再交给那个大法官然后再判断。但是说美国的法庭是你作为被审的那个人，你在开庭之前完全没有任何的发言的空间，所以这点来说不太一样。然后专家他还问到问题是说，比如那个女主老公他偷偷录的那个录音女主不是不知道吗，
嗯，
然后在那个庭上放出来，然后当时那个提问的那个人就说，如果在美国这个东西能不能当做证据会是一个争议，嗯，但是那个法国女教授就是说那个法国教授就说完全在法国不会是争议，因为他们的重点是要找出真相，所以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当证据，就是你不会有那种说这个东西能不能拿来说这种感觉，就是你什么都可以拿过来，然后到时候法官来决定。我在然后他还说像谋杀案的话其实很多时候都不会开庭， 但是这个片子展现的其实是那种法国法律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理想的状况其实是应该像这样，就是把东西来寻求一下真相的，但因为他们现在就是有点懒得弄，而且没钱，所以不会弄成这样。嗯，
哦，看来我是被美国的那种律法片长期的洗脑下只习惯了那一套，因为我当时看到录音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可以拿来当证据嘛的这么一个疑点，我就认为可以在后期让那个律师哥 argue 一下，让他那个不能作为证据呈现之类的，但是这个法国人就顺理成章的用了，只能说法国人对律法的思考系统是不一样的。
嗯，我也觉得是，我也发现是，
我觉得我不知道他这个片有多大程度的反映了这个法国法庭辩论的这么一个事实吧，但是反正就是在我的观影体验来看，我觉得这就像是一群什么呢，怎么说呢，就是像一群 K-pop 追星女，然后在踹的就是在以论坛体的方式进行一些就是对所有人的一些揣测和一些解读，所以就对我个人来看，我觉得这个不像是一个很专业的设置吧。
嗯，这个那篇文章里有问到，就是说，不过那个可能主要是讨论形式吧，就是说，比如说美国的法庭，或者说日本，至少我才能逆转里看到的法庭，都是让你说啥你才能说，然后也不能说比如说 A 做出一个揣测之后 B 就在那儿反驳然后吵起来之类的，就这个片子里不是好几次都这么吵起来了，然后但是那个教授就说在法国法庭里面那个被告会有更多的自由度，就比如说人家说怎么怎么样，然后被告可以说就他跳出来可以说我觉得不对，他说我觉得这个不真实，我说这个是其实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所以就是那个片子里面有比如女主直接要插嘴之类的，然后就好像很常见的样子，然后还有就是大家做出揣测那个部分好像是说因为是在所谓的寻求真相，所以你们都可以过来提出你的观点，然后把所有观点都放在一块儿，这样子感觉是挺不一样的。
是感觉那就是难怪，因为这样的开庭就是成本太，就是这种审法成本太高，所以才，这种也不开庭，感觉。
嗯，然后这个人还吐槽说，他觉得最不真实的一个地方其实是那个，忘了他叫什么，就那个跟着小孩回家的那个人。
啊，那个反正是法庭派来监护的那个。
对，他说那个就是很少很少很少很少见，而且也因为主要是因为太贵了。就是你得专门付给他工资嘛，然后就是说法庭一般没这个钱。
这么一想，他们这个在小村庄里为什么哪里拨得出这么多经费又来开庭又来给
那
就都是戏剧需求。
小丽不是还没讲第一印象吗？
哦对
。
其实我第一印象很好，就是我现在也觉得就是作为一个电影它真的很好看。嗯，它节奏比较快嘛，然后在法庭上很多的对白他写的戏剧冲突比较的有张力，所以我在电影院看的时候我就是觉得非常的被他带着走，然后也而且就像小探说的他是女主第一视角，所以你很多地方都可以跟着他的情绪一起走，然后包括很多就是镜头拍的是那种有点像观测他或者说审视他那些镜头，就是作为观众来说是能感受到跟他一块站在那儿的那种感觉的吧。再到最后包括是那个从那儿出来，然后他最后咱们从这儿可以直接开始剧透了吧，就是他没有他被判无罪之后他那种就是其实也没有特别高兴的那个感觉，我觉得拍的还是挺好的，然后再加上这个片子也有很多其他亮点，比如说那个狗狗我之类的就是观影的这个就是体验我觉得挺好，而且包括就是对他们婚姻关系的审视也很有意思。对我来说是那种就是我看完了之后，因为就是看完了之后你想这个片子就主要是在想他们这个婚姻关系，对，因为庭审看完了就是已经知道结果了，所以越想就越觉得后味儿有点难受。所以可能这个已经不算是第一感想了吧，但这个就是我现在的感受，就看完了好些个月了，然 然后再加上可能看了一些关于那个原来的案子就是之类的东西，所以可能越想就是后味儿反而跟第一印象又不一样。
我感觉我可以理解这个后味，尤其是我当时也是在影院看的嘛，然后后面了解到就是我去查那些原型的那些案子，然后我就去努力思考这个导演他想要传达的东西的时候，有些时候我反刍起来会感觉没有第一印象那么的精美，但是当我看第二遍的时候，我会觉得他怎么讲呢，我觉得本片的那种剪辑风格是我比较喜欢的，他经常在就是他的声音和画面的那种错位感，然后还有他的那某些跳切的那个方式，就属于说我觉得就跟本作的氛围特别契合，所以看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就是他作为一个作品的完成度特别高。但是可能有些时候我就是怎么讲呢，我觉得这个女主的有些行为说话方式也怎么讲，就是她真的很咄咄逼人，所以有的时候看起来你就会思考这个导演对她的一个态度，而不完全是这个角色想讲什么的时候，就会觉得有一种心情就比较矛盾。
对，小辉你来讲一讲这个原型。
这是比较完全的原型，因为导演说是他找了不少真实的犯罪故事看的，他和这个我当时看到的这个所谓原型就是只是比较多相似点的这个故事之间呢，是说他是一个 HBO 的系列，也是然后原本的案子也是法国的，然后他叫楼梯之间，确实就是死的是女的，然后作家是男的，然后没有人在家的时候那个就是这个女的从楼梯上跌下来，然后有一个关于她算是被打的还是说是那个自己坠落的这么一个争议，然后就是这也是个悬案，好像。然后当时配偶也是在家中，然后后面然后去寻找帮助之类，然后主要是这个男的他还是后面被查他也是个双性恋，所以的话我觉得就是这个共同点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他应该还是有在参考这个原型的，所以我就是看到这个之后我就有点好奇他的这个改变思路吧，但是他可能只是想借着一个所谓的悬案去讲一个婚姻故事，而他的视角肯定还是比较女性主义的。今天在我们录音的今天，也就是2024年的3月10号，刚好今晚就是2023的奥斯卡讨论。
2024。
然后2023的他是设在2024，他讨论是2023的片，所以他是算2023届的，没有说错。
那你最好说70多届。
好的。反正就是最新一届奥斯卡的颁奖，就是他身为一个叫什么语言是一个比较混合的作品吧，因为导演就是法国人嘛，然后他有这个本片也有大概一半以上的时间是以法语进行的，然后他也是进到了这个就是被英语荼毒的比较狠的奥斯卡最佳影片名单里面，我还是觉得有点感慨，因为这种事情在寄生虫以前还是发生的很少。然后就扯回到这个语言的这个讨论，其实我确实就是近几年就是不是单纯一个语言或者说作为一些点缀要素的这种电影也变得多了一点了，就比如说之前的那个我思考一下有啥，
我只能想到上汽
啊，上汽的话大概可能有四分之一是中文吧，然后还有比如说那个妈的多重宇宙的话那就是大概有可能也就是四分之一，对，他就是说作为一种展现角色的那种表达他们的那种本土的就是他们本性的那一部分的展现，但是他大部分的剧情其实还是完全是根据英语走的，就是那是一个角色的要素而不是一个剧情的关键点吧，在我眼里可以这么说，但是、
哦、你可以说沙丘有一半都是外星语言
总之我觉得就这一点还比较有趣，就是因为作品里面的设定的话是 Samuel 就是孩子他爸是法国人嘛，这个故事也是在法国发生的，然后女主也就是这个 Sandra 她是德国人，但她一直在讲英语，她在全片里面都没有讲过德语，我觉得这个设定其实也是挺少见，这个演员本身是德国人嘛，她是现在的德国一姐、我现在感觉看什么电影都有她，感觉你看过四部有她的电影，我感觉就是作为一个不是好莱坞圈的人就感觉还是比较少见的体验，就是看近几年的东西，然后就是他一直对孩子是讲英语嘛，他对律师也是讲，因为他的法语水准不够嘛，然后但是孩子和那个比如说他那个临时的监护人就是讲的是法语之类的，就是因为一般来说 我们这个播客的三个人主要都还是生活在英语国家吧，就可以这么说。然后或者说反正不是我们的母语中文的国家，就是我们是那种要去被迫适应，就是我们经历了很多要被迫去适应别人语言的这么一个过程。虽然它也把我们内化成了英语这个语言本身的一部分的形状，但是它本身来说确实不是我们讲起来最自然的英文语言吧。然后就是我就是在想说，就是女主她不光要适应去讲这个，她不光是那个作为中立地带，就在那段吵架里面提到的去跟法国人讲英语，然后还有就是说她就是搬到一个法语国家也更难，因为她还是一个怎么讲呢，她非常一个非常有自我界限的人，她不会去那种为了别人无限的去学东西，就从她跟她不肯学他儿子的语言这点能够感受出来吗？就是说他处在这么一个环境里面，就是可以说是很失权。
我觉得就是看的时候，尤其是女主和她那个巨婴老公吵架，然后老公说我为你奉献了什么什么，我为你牺牲了什么什么，然后你却就是甚至不愿意跟我说法语，我们还得用英语对话。我当时看到那个瞬间，我就觉得就是真的，女主自己也说嘛，说我放弃了我的母国，然后放弃了一个我们两个待得更舒服的，就比如说像伦敦那个地方，然后我来跟着你来了你的家乡，我现在就是只能用说英语。哎，怎么说呢，就是说女主已经为这个男的奉献了那么多，然后他就只是保留了一个说英语的这个习惯，然后那个男的都还得寸进尺。当时那个瞬间我就觉得就是非常的可以感同身受吧，就是有的时候也不是说非要扯到这儿，但是真的就是感觉有些男性他对于自己所得到的这种特权，然后还有包括自己就是在关系中由对方让步出来的这个空间，他是没有什么感觉的，但是一旦有什么侵犯到了他的那种应得感配得感的时候，他就会反应非常强烈。然后就是说虽然说他们是在聊语言问题，但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折射出来的一种白男作为地球第一性，就是地球最高统治者的这么一种就是非常傲慢的一个状态，就反正当时我看的是非常的难受。
我也觉得就是这个语言的这个点算是我对女主是就是女主在这个片子里最失权的那个部分嘛，就包括他说什么我们本来住在伦敦住的好好的，然后你非要折腾半天搬到这个地儿，然后你来了这儿之后也没有怎么，就是那意思为了你觉得这样好才搬过来，然后到现在你又要挑毛病。然后我就是觉得搬到法国的这么穷这么偏的一个乡下，确实是他做出了一个就是很大或者说是最大的牺牲了，就是在他们的这个关系中吧。还有就是他把他放到法庭里让他说法语这件事情，说起来那篇文章也提了，就是其实一般来说会给这种的是还是全程配翻译，但是可能翻译的弊端就是法庭会进行的比较慢，所以可能很多的律师都不太喜欢就是有翻译。但是呢，因为像这种情况你说错了话很可能被对方揪着，所以一般要是有翻译的话会比较的安全嘛。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电影的艺术处理就是让女主被迫说法语，也是把法庭微缩成了一个可以展现她在这方面的失权的具体的影响这么一个沙盘，这种感觉这个处理还是非常有意思。然后像是刚也说了，就是在婚姻关系中她说英语是她最后能有的这么一个找到这个平衡的这个点。我觉得这个至少就是在别的地方生活过被迫说第二语言的人肯定都能 relate， 就是如果说他们被迫说了法语，也就是说这个男的母语即使是这个小孩的母语，我觉得这个女的肯定特别不平衡，就是很能理解。
我比较喜欢法庭不是进行到后半就是开始认真的剖析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一些问题的时候，这个女的就开始换英文了吗？
对对对
对。然后之后我本来还以为就是她把那段说完之后她又会回去说法语的，结果到后面就一直在用英语进行。我感觉可能也是代表一种她在 他在梳理这段关系他们俩矛盾的这个途中，他又找回了一些主体性的那种一个可能是
有的
可能是表达这样一个状态吧，我不知道。
他找回了他那个就是把那个权把那个权力关系稍微 flip 回来了，
因为我就是因为女主的设定是一个作家嘛，然后就是他在说他在用法语上庭的时候，就是完全没有表现出他在这个表达能力方面的一个比较拔群的一个状态，但自从他开始说英语，就是一下就感觉他的表现方式就升华了，所以我在这方面的处理我也还蛮喜欢的。
我觉得他到后就是他其实之前很多次讲英语的时候都是被迫打断的，就是他是被要求说法语的，后面的其实比起说他找回主体性，应该是法庭整个作为第三者更多的接纳了他那个视角的语言，所以放任他说的。
确实哈，但至少呈现出来的话确实感觉他不那么被动。
是的，不过其实要我还是觉得说搬虽然是牺牲吧，但是一起搬到法国来也是作为全家一个单元做的决定。我觉得想了一下，虽然也不能说学法语这件事情叫是讨好他的老公吧，但是我觉得如果孩子一直在讲法语，然后他的法语就是他基本跟他孩子不怎么拿法语沟通，一直拿英语讲的话，我觉得还是因为他孩子基本就不说英语，就只能听，就像那种移民家庭嘛，就是只是移的方向不一样。我觉得还是其实对孩子确实也不是太就能也能看出来，那么他家庭的分工上是这样的。
我在想，所以我觉得所以他们的婚姻才有很多问题嘛。就是我重新看的时候，我就是尤其看那段吵架吧，我觉得比如说我对女主比较火大的一点就是她有时候说话实在是比较过分，然后就是我在想她那个比如说她老公说什么啊那个你我想起来就是我当时印象比较差的一句台词是她女主说那你要写你也可以去写，就是说她那个写作生涯，然后她老公说你都把我点子用了，然后后面然后他们又讨论到家务之类的，然后我就感觉他们俩的互相的这个关系吧就是完全没有互相体谅。就是比如说她老公可能在家照顾孩子，然后写作就是不太顺利比较低落，但是她女主对她就是有一种比较敌对的这样一个态度。然后同样就是比如说女主跟她老公搬来法国是一个全家的决定，但是她老公就是只能看到说那你干嘛还要跟我说英语，你干嘛不完全妥协，就是感觉他们两方都不是很站在对方的角度想才会变成这样。
我觉得就是我可以更多的在女主的角度觉得替她觉得有点不公平，是因为他们会搬回法国也是因为就是说男方的过错导致儿子生病，然后导致他们家存款全部用光，然后就是伦敦生活成本太高他们没有办法支撑所以才需要搬走。然后本身那个故事里也有提到说女主因为跟爸爸关系不好所以回不了家乡，然后可能就没有办法只能跟着男方来法国。就是说我觉得她肯定是就女主的话她肯定是觉得她在伦敦的日子是最舒服的，然后语言方面没有问题，然后两个人都是在一个不是自己根基的一个地方，然后就是可以很公平的携手并进吧。但是一旦到了其中一方的家乡就会有那种就是说你是当地人然后我是无根扶贫的那种就是有点别扭的心情。就是说我觉得他肯定是有怨气在的，毕竟也是从伦敦这么大一个地方然后跑到一个鸟都不拉屎的鬼地方去。所以就是说他的这个怨气我是完全理解的，然后我觉得就是说男方在我这里看来确实是得到了太多但是假装看不见吧。
我觉得男方的很多行为是因为他叫什么，他因为毕竟孩子的眼睛失明那段事情是他引起的嘛，所以他的那个负罪心比较强，然后就把他整个人给，他毕竟是个病人嘛，所以就是他因为这件事情整个人精神就很不健康。我觉得我对女主有的一个比较奇怪的点是说他 就在那段吵架录音说他很坚持的说婚姻他不觉得婚姻是互惠互利的，然后我就会有点想说那你结这个婚干什么，就是因为婚姻从法律的定义上它就是把每个人作为独立的这个单元把它绑在一起作为一个家庭这个单位去想，那他肯定他就既然就是家庭作为一整个核他肯定不可能那么独立的保持这样的界限的情况下，他讲这个话就是说因为他搬去法国也是一种让步，他很多，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他丈夫可能需要的是一种帮助，就是他如果不想帮他可以离，这个完全就是这种情况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也就是说他感觉有这种放着别人在那边瞎折腾然后自己干自己的那种行为，我就觉得他其实对整个就对整个家还是不是很负责吧，就真的这么说。
我觉得他是我个人觉得他们的婚姻比起说是应该真的是出于真爱，然后就是两个人对彼此是有感情，然后就是在这样一个既然两个人相爱就应该结婚的这么一个社会定势下结的婚，并不是说一个就我觉得女主心里可能并没有他们两个人是利益共同体的这么一个非常明确的认知吧。然后不离婚我觉得肯定也是因为小孩儿，然后再加上就是互相肯定还是就是到男的死为止应该都是互相还是有感情的，所以就是说女主不离肯定我觉得是因为这样。然后我看这戏我觉得特真实，是因为我觉得我可能也是女主那样的人，然后我也会就是可以理解像女主那样，我可以接受女主认为男方一蹶不振是因为男方自己做了错误的选择，然后导致了一个比较灾难性的结果，然后这样灾难性的结果又导致了男方的精神状态出问题，然后就是对我来说这个是一个男方需要对自己负责的一个脉络吧。然后就是既然觉得男方应该对自己负责，那我这一方可能没有必要去提供情感上的支撑，然后最多就是在经济上或者说在物质上帮他分担一些。我觉得就是我可能是这样想的。
哦，我是觉得刚才说到男方需要帮助这一点，当然肯定也是需要经济上的帮助。但是既然他精神上出问题了，那应该也是需要一些精神上的帮助。就是可能女主她没有能力去提供这个精神上的帮助，就不是一种坏的方面的没有能力，而是客观上的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同时，我感觉她好像也看不到这个需要的帮助的正当性这种感觉吧。
但是因为男方有在看精神医生也有在吃药，就是说我觉得可能对女主这样的人来看，男主在他身上得不到东西他可以走其他的渠道去追求，就不能说因为两个人是两口子所以什么东西都需要他来提供吧。
这确实
我是觉得就是他可以比如说不提供，但是我感觉他好像面对他的这个需求的态度就是非常的负面，就是我是觉得就是可能男主会比较让我好带入的一点就是想象一下，如果你跟女主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然后你精神上比较 struggle， 然后你要是提到你的精神问题，对方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就是嗤之以鼻的这样一个态度，我感觉可能就是这个缺乏想要去理解你的这个态度本身是让这个精神状态加剧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女主可能也没有说对他嗤之以鼻，就只是可能更多的是觉得你自己的问题，然后你要自己尝试着面对，就算该看医生看医生，该吃药吃药，这样就是可能我觉得女主在这段关系里面她不是一个支撑者吧。就是说如果说男主就是他们两个的这个婚姻关系来看，我觉得女主最多就是有点冷漠，然后有点不作为最多，然后但是男主这种就是默默的录下两个人争吵的音频这种东西，我就是我觉得我不知道行吧，我不管男主是一个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需求，但是我觉得他做的这种事远比女主所做的要可怕的多。他没有遭到那么大的 舆论攻击只是因为他死了而已。
那这个确实，我觉得他录音这件事情也是非常的，怎么讲呢，这个就是他情绪真的有严重的问题。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他作为作家的那一部分的自尊心也是很受挫吧，可能就是这是他因为这么多年他写不太出来，尤其他吃药的话可能就更写不出来，然后还要忙家务照顾孩子这些的。然后但是他同时就看到就是女主 Sandra 就会书又一本一本的卖，然后还把自己的私事和把私事写进去，然后又把灵感也写进去，所以他就想，他也想把自己的这个生活叫什么作为一个原型嘛，所以他才录这个音。但是我觉得故意激起，就是你录下一些片段或者感想和你直接去引起争吵和录音的这个性质还是不太一样的。我觉得他最 low 的是他作为一个作家，他居然直接把这些录音片段发给编辑听。这个是
不过感觉可能这个东西放在法庭上，刚刚我说就是那个法庭作为一个沙盘的一个环节吧，他录音这件事情就是侵犯了女主，严重侵犯女主的边界，但是这个东西在法庭上放出来就是把这个怎么说100倍的放大。
我觉得他主要是他们俩那个夫妻的边界是那个小孩，就是 Daniel 都没有进得去的，小孩都是很多事情都是从这种录音里面第一次听到，对他产生的冲击就很大。哎，
但是我觉得就是夫妻矛盾的问题没有必要全部展现给小孩，我觉得这是合理的呀。
那肯定不用展现给小孩，但是因为那个内容就是跟他们相直接跟小孩直接很多是直接相关的，然后怎么说呢，就是小孩肯定听到了肯定会还是有比较强烈的负罪感，或者说是就觉得那种被瞒在鼓里的那种怨气了。他们我感觉他们夫妻的很多矛盾确实都直接影响小孩，就是那个小孩有狗玩，所以还有钢琴弹，所以精神生活还比较充足，才不会很压抑吧。可能
我觉得如果用比较地狱的说法，就是小孩因为反正看不见，他的世界本来就小。
那我觉得应该设计成笼子，因为如果叫什么回到个人经历来说，就是那种他们毕竟这是一个 house 嘛，就是怎么讲呢，空间比较大，所以夫妻吵架小孩就会挑比如小孩不在家的时候，或者说小孩听不见的时候之类的嘛。但是就是我家的话就会是那种他吵什么东西然后睡前讲什么话都听得见的情况下影响，就对这种就只能证明他们作为父母会有自己的问题，但可能还是但小孩听不到，我也不确定是他们真的在顾虑他呢，还是说只是因为客观条件的缘故。
要不我来讲一下这个狗吧。
嗯，可以可以。
就觉得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这个狗到底是怎么演的，因为他那段中毒的那个戏我觉得就是很神奇，因为他不可能就是真的让那个狗不舒服嘛。然后我就找了那个关于这个的片段，就是这好像说荧幕上的动物都是演员都是有 trainer，然后他的 trainer 说就算是特别简单的动作也是需要每一步每一步拆解成特别小的步骤然后让他去做。然后像是装死那一段就是还有就是需要那个 trainer 去观察怎么样的动作是狗能够做出来并且可以符合导演这个镜头的要求，然后把他这些东西组合在一块儿。然后就比如那个装死那一段，然后是那个 trainer 有一次看到这个狗他玩球之后这狗叫梅西 by the way， 就是他梅西玩球之后特别累，然后就躺在地上，然后头搭在他的爪子上，然后舌头伸出来，然后那个 trainer 就觉得这个可以用来就是半死不活 basically， 然后就让他就多记住了这个动作。然后还有就是让他被搬起来的时候不要动，反正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然后还有就是中间有一个我还挺喜欢一个镜头，好像是最开始就是那个男的刚死之后不是家里有警察吗，就是狗从那个家里面那么穿过去，然后上面有很多就是边上都有很多人，就那么一个视角那个镜头是导演当时想要把那个狗不仅作为一个道具而是作为一个观众可以跟着他的视角这么动的一个有比较有主体性的 character。 但是那个拍的时候比较难的一点是狗动得特别快，然后镜头就一直跟不上他，然后但是如果那个 trainer 想在边上跟他慢一点的话 trainer 就会被拍到，因为那个地方特别小，就到最后就是得让那个 trainer 穿上警服当成里面一个警察，就是站在他边上然后一直跟他说慢点慢点才能拍。
我也看了一下那个拆解，还有那个狗要努力的叫什么，就是他怎么训练他，就是把那个就是演那个生病的样子，不是要把那个体重等于往下放嘛，就等于他自己不能挺着，然后就是还让那个记者什么的也去试着去抱那个狗，然后让怎么训练把那个舌头弄下，就感觉哎，就感觉这个狗确实是本片的 MVP。
我还看他吹着说他作为一个狗演员之前特别糊，就是找电影人家都不用他，因为他的眼神就是太 particular 了，太那个了，然后但是这个片子就需要他那个眼神有点 sad， 所以就正好用上，然后他现在特别火。
他看起来很忧郁吗？我觉得二哈和边牧的混血真的看起来尤其的睿智。
是吗？他眼睛有一种那种就是不是就他在想一些东西那种感觉。
就他就是那个小孩给他下药那一段，虽然我知道那段非常的难过非常的痛苦，但是我看着那狗就是有点要翻白眼的那个样子我还是笑了。
我可以理解，想到那个狗好像已经坐飞机到，然后我也不知道狗要怎么倒时差，
这个倒过来我不知道，但是如果换夏令时的话，他们就是猫猫狗狗都倒不过来，就觉得鸟应该给他饭的时间你不给他饭。
我老觉得说律师对自己的客户有多余的感情，难道不是一种怎么样感觉不太合法？
是，
但是但他毕竟也没有怎么去占便宜吧，怎么的，就是因为可能女主也找不到什么别的更合适的资源，因为他毕竟在法国，他要找一个能讲够英语的律师，然后还愿意理解他这个情况的也不是很多，所以
我也感觉是这个律师对他有特殊的感情，这个对他来说是好事，反正他也找不到那么负责的律师。
但是我觉得那个结局，他说那个律师之前其实都没有怎么赢，就是都骗他的，这个我也看笑了，完全像是在简历上乱填的那种。
我看到那我说原来这真的是逆转。
但是那个律师的表现本来我觉得看起来在法庭上也很菜。
是
嗯，对对对对对，包括说那个他知道有那个录音，然后之后出来面对那个记者那一段，他显得他每一段都特别的菜。
真的，
就是那个青涩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成不堂。
但他看起来很老哎。
有吗？
我觉得他只是因为是法国人，他那个灰色的头发导致，说不定是染的呢。他可是法国人，
他脸上还有褶子，
脸很嫩的呀，我觉得。
我就是看他最后那个快亲上了，然后又撤回去了，我也觉得好尴尬。
看
你镜头
觉得好想死，就是。
对，我特别怕他们俩亲上，
真的。
然后他们俩最后分开，我就觉得非常的就是那种。对对对。
I know， 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要紧张死，我说千万别亲，千万别亲。
结果他们很好的守住了律师和客户之间的界限。
我听说本来还拍了床戏，后来剪了。
什么？这比《涉过愤怒的海》更令人震惊。
我觉得还是《涉过愤怒的海》更令人震惊。
然后我看那个法国教授那篇文章，这个他吐槽第二点，他就是说，那个要是请这么一个律师的话，一般来说对面会攻击他，就是不 professional， 然后这样他说的话就没有意义。然后但就所以就这点他就说他很惊讶对面居然没有攻击，他就说其实在法国法庭上辩护律师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不重要，因为什么我也忘了，但反正大家就是说法国的法庭不是正方反方在那争，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辩护律师他是给那个辩护人完全代表他的，而那个 prosecutor 就是那个检察官是他代表，就是一定程度上代表公众，法官是完全代表公众，所以代表公众那个两个人要做到很高，然后特别说话有分量。所以我在想是不是虽然他们俩不太 professional， 但反正他作为辩护律师也不重要，所以nobody cares。
但是如果可是他给的那个控方也很多的那个戏，我就很不喜欢控方那个角色，觉得他太浮夸了，就是跟这个片子就感觉风格不太融入。我觉得很多人早期对女主的同情全部都是因为这个律就是因为控方太不靠谱而搭建起来的，我觉得这种就属于偷懒
百分之百啊，就是他绝对是把那个弄成一个那个光头傻逼白男，然后让这个他的这个失位的这个感觉变得更加的可以共情了嘛。然后但是我看那个文章里面说，就是可能那个人说比起控方一般来说是法官本人会直接担任这个 说话不 appropriate， 然后还会咄咄逼人的这个角色在法国。
法国真是个奇妙的地方。
我第一次听说法国要亲自下场吵架。
对，然后就说那个在美国的话，好像法官就从来不会跟这个被告直接对话，然后都是通过律师，但因为在法国就律师完全不重要，就经常是法官在直接问这个被告这个那个，然后问一些就像这个电影里那个光头，他那个人没说啊，但他就说法官有时候发言会 inappropriate。
嗯，法官的权限更大一点。
对对。
那他们的律师是干什么？只是为了填文件吗？
没有，他是被告必须有律师，就是代表他。
我很难评价，我觉得法国这个地方法外之地一样的感觉。他明明叫法国却是法外之地。
这片的那个检察官真的看起来就像那种 K-pop 地雷女粉丝。
一定要为真主拉踩嫂子。
对，
不像逆转蟹检察官有的时候比较讨喜。
他就是个工具人嘛，没有人在乎他。
我也觉得他，而且他问的好多问题就是也并不能帮助他们把女主抓起来。
我觉得他很问的很多问题都会被法官直接敲说他越界的，但是就是如果是根据法官那套系统，结果他然后法官就好像只是在看戏，法官就是沉浸于观看论坛体。
我就感觉他们那个法庭过多的侧写，没有太多直接证据，这个很离谱。
嗯，
是的。
不过这片子好像直接证据也没有，至少他没怎么 present 哈。
就是感觉像我们这种习惯了美式法庭戏的这种观众来说，他这种程度的证据量根本就不应该开庭。
对对对，我就是觉得他不应该开庭。
嗯，
但是毕竟他目的就只是为了让人争出这么一个来，
所以就是感觉他的形式和他想要表达的主体不是很匹配。
不过反正他说了，他只是用这个形式去审视这个婚姻嘛，所以就意思一下。
所以我觉得这也就只是为了醋包的饺子嘛，就是
啊、exactly。
那我觉得就是他明明可以考虑，比如说就是像他中间不是有那个娱乐版电视节目那群人在旁边在在那儿。
不过我刚看那篇文章，他那个导演除了说他一直想以这个Sandra这个演员为主体拍个电影之外，就还说了他一直想拍个庭审片，所以可能就是性癖大放出。
嗯，但是可能就像是探，比如说他突然想写一个显微镜题材的，但是他又一直很喜欢推理，就把它结合了一下吧、
嗯、
就是一种自我的性癖放出，和他匹不匹配没有直接的关系。
如果我写推理，我一定会写离子树杀人，然后不会管他匹不匹配。
对，很有这个可能。不过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看律法片的。
我喜欢看那种更 make sense 的律法片。
本作作为律法片不是很好看，但是它作为就是叫什么心理侧写片还是比较好看的，所以就我喜欢后面那个部分的话，我对前面那一关也可以让它一下吧。就是这可能就像社会派的小说，它作为小说写的比较好，它的案子无聊也就无聊了吧。
说到这个，好像那个法国教授还说法国第二个法庭不会互相喊 objection。
真的，
那他们的法庭到底干什么？
像这样一样，就是都畅所欲言。
那他们就 Socratic Seminar。
我感觉他们，对啊，他们就像做 Group Project 的时候的小组讨论。我现在觉得在法国当法官应该真的很爽。
因为权限特别大，还可以直接骂被告人吗？
可以 abuse 那个被告。
对啊，而且说什么他都没有办法。
其实我觉得男主怪他就感觉不叫男主，他就是一个，他都没有
死鬼
老公。
孩子他吧，死鬼老公。这个死鬼老公他不是还就是在作为作家的那一面，他一直控诉女主抄袭他，可是我就觉得那种程度的好像根本都真的算不上抄袭，他当时自己同意的。
我觉得南方一个20页的，就是怎么说，就是首先女方已经出版了3本书，她就算有一整本书是用了男方的灵感，那她都还有另外2本书是她自己写的。然后再一个是就是20页的东西，它扩展成300页，嗯，怎么说，就算是在咱科研界，那也是女主拿一座，男主拿二座，就是说怎么着，我觉得都是女主花费的心力更多。然后就是可能女主做的不够好的是她没有在致谢啊，或者说在 acknowledgement 里面之类的地方她去 认可到男主的这个灵感。但是我觉得就是对，就是我可以理解，因为男主的那个书他不写了，他是，我觉得我是相信女主说他放弃的时候，男主应该真的是一个放弃的状态。那女主去帮他把这个故事重新写出来，并且就是填补那么多，而且也修改那么多，我个人觉得是不形成任何剽窃的。
嗯，我同意，但是在这个事上，我觉得我的态度是，女主不管女主不应该去跟这个男的说，你可以把你之前那个东西写出来，因为那个东西已经被写了至少一部分的话，它就不存在还可以再写出来。所以这个剽窃这个话题被扯出来也是因为这个吧。比如说这个男的，或者说不管是谁吧，就是他的点子他当时给女主用的时候，我相信他确实是完全 OK， 女主肯定是完全征求他的同意才拿去用，就那时候他们在这个事上是良好的一个关系。但是再反过来说，你可以把你之前那个拿出来写呀，那我觉得就算是当初同意了，听了也会不高兴嘛。
但是我觉得他如果有一个作家的自尊，他就应该有多余的一个的灵感，他如果就只有一辈子就只有这一个主意，然后他当时自己放权了之后再去谴责别人，实在很不公道。
写新的话那他就去写新的了，但是就是如果让他写当初那个，那他就是那当初那个不是已经被写了吗？
文学这个东西它不像，比如说你要说就是两个人是两个理科教授然后同一套数据，那肯定就是说没有办法再写了。但是文学我觉得就是说文学主题就这么多，比如说你要写复仇，我们有哈姆雷特，我们有那些垃圾东西，就是说文学你光是说真的，就是哪怕只是你做一个性转，你能展开的东西，你能剖析的东西，你能入手的点特别的多。它不是说像就是文学它是一个很开放的东西，我觉得就是同一个，就算是同一个灵感，本身女主也是做了很多改动的，那男主死鬼老公就拿他自己的原本的那个灵感再去写一个别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完全是合理的。
我觉得他这个可行，但是心情上来说不会想写。就是如果你已经说我放弃这个点子了，我把这个点子给别人，然后这个时候别人过来说你可以把那个点子再拿回来写呀，我觉得这个就是听了就是会很不高兴啊。这个
但是我觉得因为他已经放弃这个点子，他也同意女主拿去用了，然后在这个时候他再返回来说你剽窃了我的点子，首先是男主这边不公正。
我在想这个可能就是他那个片子里面就是他想展现的，就是他们两个如果说开始扯这个，就是给你有没有发现咱们现在就这个事情有一点是像谁先提的谁就是错了这种感觉。就是如果男主先说他剽窃，那就是男主不该提 ，which I totally agree。然后，但是如果女主说你要是想写作，你可以去写你那个呀，那就是女主不该提。
因为整场争吵是他引起的，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就会觉得他的责任还是更多一点。
我觉得女主只会就从这个戏里面表现出来的女主的状态来看，我觉得她只会就是说夸奖男的写得好，然后支持他，你可以想写什么写什么。我倒不觉得她会专门说你去把那个我之前写过的那个东西你再继续再写一遍。
反正我觉得就是如果女主能给男主的 support 很多，也不是说可能她能做到的很多都不是家庭层面的，就是说如果男主真的能够在他就算再凑个20页的短篇出来也好，然后可以给女主看一看，然后女主可以可能拿业界的关系给他联系联系人什么的，而不是让他叫什么纠结家里这些事情的话，他可能真的也没有办法给他情绪上什么支撑。就是但是我觉得就是他如果我觉得他一定要给那个小孩 homeschool 这点，我也觉得怎么讲呢，我就觉得是男方自己就是 Samuel 自己在作死的同时，对，但是我觉得 Sandra 完全把家庭这种对小孩的决策就是怎么讲的，他认为对方做什么他就是就默认这个事情，他不自己去叫什么整个作为决策再让大家再思考一下，就是他自己也是有问题了，真的
是。
但我觉得他们那个鬼地方可能根本就没有那种给特殊小孩上学的地方。
嗯，
但是他每周还是去上2天还是什么的，
那可能就是为了他的社会化吧。
就是我觉得可能他们是可能那个爹是觉得小孩如果去正常学校可能会有一些小问题吧，所以才会跟他 homeschool。就是我觉得女主肯定心里也是就是在想是你要搬到这个破地方来，如果在伦敦这种学校是很好找的，就他肯定心里还是有怨气的，我觉得。
伦敦不是因为他们没钱了吗？他们搬家其实也是共同的决定，只是搬到哪里去的问题。
整个问题就是因为男主 就是因为死鬼老公搞了那么多事情，然后他们家又没钱，小孩又病了，然后啥都是死鬼老公的错，然后女主肯定很不爽嘛，因为感觉女主还是比较利己的一个人。
他脑内想的主要是自己的利益嘛，因为虽然一开始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没有去及时接，然后导致他眼睛视力就是降到这样一半的这个程度，这个肯定就是男方的锅嘛，就是从这个一开始起，他们就后面就没有办法把握好那个平衡的嘛，基本上就是看着男的一路摔，然后直到从阳台上摔下去。
这个确实figuratively是这样。
但我还是觉得女主完全可以及时止损，因为她毕竟写作上还行，所以她可能觉得就是只要能干好自己的事，她别的也就不在乎。
她肯定没有去 process， 就是没有去 process 这个东西还有没有在 work。
对，
我觉得女主肯定还是因为喜欢那个男的，然后舍不得离开他才不止损吧，再加上这小孩就像中国人说的，为了孩子咱也不能离，就是这个样子。
我感觉
但我
没有展现他们为什么没离婚，我觉得如果说是因为他们就是 on autopilot， 然后没有去思考要不要离婚也不是不可能。
但是
我觉得女主肯定没有思考，然后男的可能暂时也离不开，我觉得是不是？
对啊，我觉得男的就是男的其实就像那种就是比较经典的家庭主妇，他一旦离婚男方就没有经济收入，他没有办法做任何事儿，然后女方再加上对他有感情的话，我觉得他也不会让男方到那个地步。
但是我真的没有觉得女方对他还有感情。
真的吗？但是因为我觉得我是女主那样的人，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女主表现出来的就是我能表现出来最大的爱情表现，就对我来说这个真的就是爱到极点了。
嗯，我是觉得他当时那些话他可能他走了都比跟他在那儿摆着要好。
我觉得是男方一直在说一些很莫名其妙的话，然后女方本身又是一个比较利己的人，然后再加上他确实觉得在这段关系里面他肯定不是亏欠的那一方，那他那个气性一下上头了，那说出一些难听的话，我觉得但是他就怎么说呢，我觉得他说的话难听归难听，但其实是很有道理的。
就是我觉得可能是这种私人的情况下他讲大道理，我觉得他就是怎么讲呢，他从实际操作的层面上他不会 work，这可能就是 TI 和 TE 的差别。我就会觉得就是他讲这个事情也比较于事无补，他就肯定也是自己生气了才会讲那么多话的。
对，就是因为 我觉得可能我也是女主这样的，就是说男方在激怒他之后他说的那些话，反正就是我要是生气了我要想伤害一个人我也会这样说，但是就是不是说这样的话你就不爱他，只是确实在那个当下就是愤怒的情绪超过了我爱他的情绪的那个瞬间，他说这话不是有恶意的，他只是一个就是非常自然的一个反击手段而已。
那这个他这个切片肯定展现的是婚姻最丑恶的那一面嘛，就是可能尤其是如果说这个男的是故意 provoke， 可能他们俩吵的最厉害就这样。
不过说到这个吵架的后续，就是我觉得一开始我对这个女主播有一点观感不好，就是她居然想着这个东西可以瞒下去，她总觉得从一个打官司的角度来讲她非常的愚蠢，但是她从讲大道理的时候显得又很聪明，让我觉得这个人非常的割裂。
说起来就是我刚刚在想一件事，就是这个电影其实我可能一开始就有点partial， 就是因为这上面最开始不是一个女学生采访女主吗，就是我不知道是我当时理解的不对还是怎么，但总之我一上来我就对他特别火大，就是当时因为是人家要跟他问他问题，然后我印象中他就是不停的就是不去回答那个问题，我就是觉得当时那段让我印象特别差，然后所以我就是很惊讶当时那段会被用来说女主其实很享受这个 conversation， 然后很享受跟那个人对话，我当时给我的感觉完全就是她特别高高在上，然后不把采访她的人在看在眼里，然后也不好好说话，然后所以我就怎么说呢，觉得挺不一样的跟她这个里面呈现的这个感觉。
我觉得女主首先她一开始采访这一段我是觉得就是一个展现他们家那个冲突的一种形式表现吧，就是他因为他为什么要跑到这里来采访而不是过去，也是因为他希望有人来看自己，然后或者是说觉得这样比较方便嘛，然后但是 就是她老公如果一般的情况下一个比较和谐的家庭，这个时候还是应该出来切点水果什么的嘛，就是她不一些不出来，然后消极怠工的同时，然后还要再放音乐来打扰她，所以她一开始很多对女学生讲的话是一种她当时当下那个很不安和很不快的情绪的一种体现吧，就是这和他一般的专业表现应该不太一样。
不过他一开始他俩开始聊的时候，男的倒没有说马上就在放音乐，他们是聊了几句才开始放的。我是觉得就是我可以理解，是因为那个女学生一开始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书是什么讲的，就是你的真实故事，然后你的儿子什么的，就反正我觉得那个问题挺冒犯的。一上来就是太直了，而且说话不太好听，就是我觉得可能女主当下稍微有一点那种想要，就是一方面觉得好不容易见到一个小鲜肉，就是聊一聊，但是另一方面有一点微妙的有一点就是不爽，就特别刚开始的时候聊天有点带刺儿，然后到后面聊起来了，比如说到就开始调情的时候，就对，就慢慢女主的状态就我觉得就没有刚开头那么松弛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因为我当时听见那个女学生问的第一问题，我可不爽了。
我一开始只认为就是只是法国人开始的都比较白而已，他可能要赶时间吧，所以他要把他想问的问题都先问的，就是
我可以理解他，这确实是他想要知道的，但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从一个社交礼仪上来讲，你可能不应该一上来就问人家那么直的问题。
然后我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打岔，但是我当时就觉得如果家里太吵干嘛他们不去比如说车里之类的，
他那个放的音乐应该在车里都隔不住，而且说真的车这个地方太小了，你拿来采访又会有回音，然后让别人待着也不舒服，一般来说就应该是客厅。
我记得好像女主一开始说，就是她跟女学生说，所以我跟你说我们在你那个什么破村里更好，然后可能就是她当时 offer 了说我们去你村里或者你学校之类的地方聊，但是可能对方女学生考虑到是她要做采访，对对对，她来了，所以可能就是比较不幸吧，只能说
是
是，但是我真的很难理解那一段会被理解成调情，因为我觉得他们就那一段小小里面的两边的 power dynamic 展现的特别明显，就是和学生的还有和老公的，
就 no one is enjoying this。
我觉得那一段被理解成调情的唯一理由就是因为女主是 bi
对吧，我觉得那段可能就是没准他就是想展现这种 absurdity， 所以让你看到那个光头检察官完全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大傻逼。
确实是，
不过我觉得考虑到女主确实怎么讲呢，又出轨又试图 open relationship 的情况下，说不定她可能真的就是在调情，
说不定对法国人来说这个确实是一种调情。但是我们东亚女人不理解，
get 不到那个火花。
就像我们对法式调情的理解可能就跟对法式法庭一样一无所知。当时我看的那个海报，它现在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就是那个小孩爬到楼顶上，然后就是那个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他爬到阁楼上的那一段嘛，他不是去看了一下高度什么的，我还以为当时真的我第一次看这个片子的话以为他要跳下去来验证一下他爸到底怎样摔死，后面发现他是拿狗验证，我觉得我好，
其实就是他张学友有一个那个镜头，就是他爬到阁楼上然后在那块走独木桥的时候然后往外看，我真觉得他要跳掉下去了，
我以为他跳下去就只是为了验证他爸到底可以怎样摔，结果发现不是这样的时候真的好震撼，因为他都放在 poster 上了呀。
OK，
但是他一开始还会有机械性轨迹呢，所以
我一开始以为会是就在那个女学生上车之前老公死在他面前然后血溅了他一脸。
我也以为是他会是那个第一证人。
对，然后我就是他当时在二楼的时候跟那个女主挥手，我就会觉得那会不会在那个时候就是在女主挥手的时候老公突然掉下来，然后就其实就有一个那个女主不在房间里但其实她导演了男人的死的这么样一个。
我觉得这集在柯南里看过，是那个什么风带怪人那一集。
对，这就这种还蛮常见的嘛，所以就感觉对于推理小说爱好者来说看到那一幕完全就是机械性的一个身体反应了。
主要是我看的时候一开始不知道他是有人会掉下来，我不知道那个一个缝，我还以为他说不定是秋天的。
而且当时我觉得我看就是初见的时候，我好像主要在 confuse 那个放歌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就没有在想其他的，因为真的很吵哎。
我觉得那个法庭上他关于那个放的那个歌是 OST 版，所以不厌女这个真的好。本作里面还有啥音乐来着？哦，那个小孩弹的钢琴，他弹的那个
也很难听，我觉得。
嗯，弹的那个肖邦的那个 E minor 吗？
可是他弹的老是特别的闹心。
我觉得他弹技术不好。
就是我觉得他好像想传达他心里很乱。
嗯，其实我觉得他那个弹钢琴是就是因为他毕竟不是全，他视力不是全损嘛，就是损的一部分，所以他就只有钢琴那个键他还能分出那个黑白来。
嗯，
我觉得，然后就是他就通过这种方式强行给片子里面插音乐。音乐基本上都是实际在那里面发生的，而不
是
外面
的，确实
画外插的 OST， 这一点我还挺喜欢的。
它这个会让你更沉浸这个片子。说到这个狗，就是它最后那块不是有一个那个明镜头，就是女主躺那抱着它，然后他们俩一块闭眼那么一躺吗？好像说那是狗即兴的，就是
哦，
那个本来就只是让它过去，然后但是。他的 trainer 当时一闭眼，然后那个狗就看姐姐闭眼了，他就也闭眼，然后那个效果拍摄就像是狗感觉跟女主一样很累那种感觉是。
哎，这狗演技不比刘思慕强多了。
你放屁。
为什么攻击刘思慕？
啊，因为不是今晚就是奥斯卡了吗？然后我们看，
嗯，
我们在看每一个栏目的演员的提名嘛，然后就是看到就这最佳男配那个部分，我们就在想会是谁，
嗯，
然后有那个花月杀手的那个德尼罗嘛，然后有可怜东西里面那个 Hulk， 然后还有芭比里面的 Ken， 然后我就说为什么不直接让 Ken 拿了，然后他就说因为他比较喜欢刘思慕。
我觉得刘思慕演的比 Ryan Gosling 好啊。
就是啊，
但是我觉得 Ryan Gosling 是去演，但是刘思慕只是他本色出演，
放
是一种感觉。
那个德尼罗演的怎么样？
我觉得他演的，哎，怎么说呢？就可能对他来说是基本操作吧。但是我是觉得他演的挺好的。
Okay.
他那个角色就是个烂人。嗯，他那个角色是个烂人，就是那种装成好人的烂人。但是我就到结尾，我都觉得他好好啊。
那这个片子很值得一看哦。
不值得看。
哦，
这个片看得我想死。
我觉得今年这些提名里面，反正就是你想看《花月杀手》吗？
不，我想看德尼罗。
因为
主要这个片里面的那个小李子真的是，就是看得我想。
哎，你们有没有看那个文德斯新的电影那个《Perfect Days》？
哦，我也在戛纳看的。
哦，好看吗？
看
我想看。
我觉得还好吧，因为它中间有一段就是不停的就是那种设计师厕所打卡，让我想起我以前找的每一个参考，我就很难入戏。
不过我对厕所比较 particular， 所以说我可以 relate。
主要是我觉得男主就是，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剧透啊，但是男主就不是那种天生，就不叫天生扫厕所，他扫厕所是个兴趣，他们家还挺有钱的，我就感觉拍这种东西，文德斯在干嘛呢？
哦啊，那个红，那个蓝红白三部曲，那个蓝，那个女主叫什么？朱丽叶·比诺茨演那个做饭电影，我有点想看。
嗯，那是哪一个来着？
就是有一个，她演一个厨子，然后什么她的那个一生侍奉的那个
老哥。哦，这个我也在戛纳看的。
那个好看吗？
这个是那个陈英雄导的那个片吗？
嗯，
我感觉他做饭场景挺多的，但是他关于美食的讨论没有那么多，他就是一个我觉得看的比较可有可无的片，就是可以看。
嗯，那我不看，因为我一看140分钟，我说那我懒得去。
而且主要是他的标题叫葡萄酥，但是他最终他都没有把那个葡萄酥做出来。
哎，连葡萄酥
这个，就他前面是在做一些什么那种招待贵族的菜，后面还有什么王子要来吃什么的，那个没有王子没有出来，就只是给他发了个委托。然后就是他都是做那种比较夸张的菜，但是后面女主生病了还是什么的，然后他就照顾她，然后他好像要做火锅，然后就在研究，然后但最后就是他明明叫的这个标题，他就很反常识的，没有最后说研究了半天研究出最完美的这个锅，然后让他吃的哭了，他就只是研究，然后女主就死了。
啥？
我就看到我就感觉看完之后就好悲伤，就好想看，
也学的有点慢。
那也是一个婚姻片哈，就是叫什么，虽然他们俩没有结
婚，
就是啊，没有，就是他们开头不是结婚的状态，看他们开头但已经是老夫老妻的那种状态，就是
他俩不是，
就是有的时候是炮友，但是主要
厨子吗？
他不是主人，是主厨和辅厨，然后、
啊、
对，但是就是那种。他们就是那种比较拎得清的那种，不像本作的那种
情况。我还以为是有那种那个 power dynamics 的，因为我当时看那个 PV 就说什么这个女的给他做了一辈子饭，现在轮到我给你做饭了，我就以为是这个老就是那种像那个乙女文那种感觉似的，你懂吗？
啊、但其实只是男主和女主一起给外面的人做饭，然后女主还要给他做饭而已。
哎、
不过我感觉看着就是怎么讲呢，我就是。还是很不能接受那种 feminist 女主当成那种叫什么 ideal model 的感觉，看得有压力好大、
嗯、我也觉得，
但是如果像探这样的就会很惹人怜爱。
那是因为你对我有感情，而且你不是 INFP。
哦，我确实不是 INFP、但是我看那个面包体配置他们把它投成 INTP 我就感到很困惑。你知道他竟然有面包体配置的，说女主是最多投他 INTP， 第二是 ENTJ， 第三是 INTJ。 然后
我记得碳好像不是 P，
碳是 P 啊，他是 ISTP，
那就是三，第三个不一样。
你如果现在 identify as INFP 的话，那就中间两个跟你不一样。反正男主就是那种标准的 INFP。
我觉得女主看起来很像 ISTJ。
我觉得就像 INTJ 吧，在我看来，
拒绝参加这个面包体操。
然后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然后下一期的话我们会一起观看或者阅读荆棘夏彦的小说或者改编的动画和漫画，《魍魉之匣》。
那拜拜
拜拜
拜拜。